主，我们也感谢你，愿你再透过这一段真理，你的话瑞玛打入我们心中，总叫我们看见一个蒙恩的人是寻求永恒的荣耀，是恒心行善，也透过彼此的相爱，不落在论断的境况中，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光中见光。赐福今天我们所有的分享，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这个是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一章有一个专一的方向，是讲到的外邦人的罪，而第二章他把它缩小的范围更集中回来，讲的是选民的罪，犹太人的罪，预表今天可能是基督徒的罪。基督徒的罪里面最显明的其中一个就是论断，所以这个第二章的一开头就告诉犹太人，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或者我们会以为我们所行的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才可能会论断一个人或论断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可能不会迟到，所以你可能很看不惯迟到的人，你可能很多事情要把自己做的都非常的完整，条理分明，然后不能够太脏。当你跟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他没办法这样子，他可能跟你误差太大，你心中可能很低估，你怎么那么脏，你怎么不爱整齐，或者你被训练过了，不一定会讲出来，可是心中可能是这样低估。论断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会以为我们是懂的，或者以为我们是可以的，所以当我们懂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用这一个角度去看待其他的人。圣徒之间彼此的交通在一起，我很喜欢跟弟兄姊妹有更多时间是可以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就会很真实的显出我们里面到底是蒙恩还是有其他的软弱会显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一起，都很客气，那不会有这个问题的。阿们。大家想一个问题，我们在一起，不管你爱或不爱，你都要爱，因为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永远的旨意。你爱与不爱都需要去学习这个爱，而这一生的年纪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遇到非常多的人，有比你聪明的，有比你愚昧的，有很爱主的，也有他推不动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神很大，国度很大，神的国度是无限的，因此为我们属灵的缘故，永生的缘故，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度当中一直寻求，一直蒙恩，一直改变。当有一天你发现你很快，然后你可以等别人的时候，那就是救恩已经在你身上产生力量。阿们。那已经证明了福音有一种能力在你心中开始回应出来。当有一天你是很完美的，可是你可以接纳别人的不完美，那我要恭喜你，因为那个时候的眼光也不再是属于你自己的眼光，是神的爱在你心中运行，然后把这个爱给了一个可能是不被爱的人，或者缺乏爱的人，然后你想看看，你可以这样子活在神的同在跟自由里面。当你再回到这个角度看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这一段话，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阿们。这句话会成就在你身上。你给人的，可以先想一个问题，你给人的是恩典或真理，还是律法 或定罪。论断原文里面有含着定罪，站在法官的地位，然后对某件事情做出了一种决定。家庭文化里面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啊，你就是这样，啊，你每次就这样。基本上每个家都有遇过这样，是不是？我们家也一样，我们家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命运。我们家浴室里面有三个桶子，大中小，之前是为了预备停水所买的，装满，后来还蛮好用的，因为我们家的热水起不来，特别我们那段区域里面是非常低压的，所以水流到我们这边的话，热水点不起来，所以我们都要下午三点多、四点多、五点多的时候要赶快点。如果大家用水的时候，我们热水是没有的，所以这已经养成我们家大家刻苦耐劳，然后就是把水充满。有一次大中洗要早的，就我还没洗，那水还流了大概两桶，是半桶接近满的，然后就说留给我，不要太晚洗哦，太晚洗就变成冷水了。然后那天我是很晚在洗，我心中在想说，我把它碰看看，搞不好还有热水，因为流那么晚会冷掉，还在去厨房烧水很麻烦。然后真的就被碰到有热水进来，我就蛮高兴的，那就洗个快快乐乐的澡，然后就让三桶都是满的。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家可爱的两个，一个皇后一个公主，睡醒就看到三桶满水，就说爸爸你这是脏，为什么昨天没洗澡？我也没有解释，我就是看你们觉得脏如何呢，如果脏的话我们也生活一辈子，能接不接纳我？那其实我是有洗澡，但他们会这么想，我不怪他们，因为我有没有洗澡的那种惯例，特别很冷的时候我可能会不洗澡就睡觉的，所以他们这么想我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跟大家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判断？你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而且这是家里面的事情。那如果说我那天如果假设我心情不好，我马上就给你反扑了，你乱讲什么，说每次都没洗澡，我就可能有很多跟他吵起来，对不对？他们的判断是根据三桶水都是满的，所以我没洗澡，请问这个判断是对的还是错的？
一半算
算对，一半算算对。 OK， 好，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事情，我们就是根据了某一种现象然后做出了一个回应，而且很绝对说你就是没洗澡，我们又不是他。阿们。所以我们论断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样，要洗澡就是这样，水弄完了就是没水了，假设你有洗。可是很多在这过程中有太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有时候你想看看，前几天我是不知道亚萍会不会这样子想，就是他受伤了嘛，不小心类似脚踏车滚下去，也不是类似，就这样子。然后那我就想说，刚好是礼拜六还是礼拜五的事嘛，对，他那一天的隔天礼拜天他们刚好说要请假。如果我今天我是用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如果自己想过别人可能会有这个想法，谁叫你礼拜天要请假，所以你礼拜六你看就马上出了问题，所以礼拜天叫你乖乖来，会不会这样想？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想，但以我的经验来看，可能有些人是会这样想，或者自己这样想。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这样想，你的根据是什么？圣灵光照你吗？还是说真的你里面可能是容易定罪自己的呢？但你或者看别人，我说嘛，你看主日不好好聚会都出了问题，会不会这样子想呢？那我跟大家讲，如果是个人这样想，你就回到神面前，然后去寻求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意念，是这么样想，是不是我真的就如同这样呢？阿们。但自我如果想别人的时候，再回到神面前， 是不是真的如同我想的这样呢？或者神有更大的旨意跟永远的旨意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很多事情我们是没办法看得全面。既然我们承认有限跟不能全面，所以对很多事情、对人、对事，甚至对神，都不要轻易下判断，要留更大的空间跟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回到神面前蒙恩。阿们。不要因为一个事情就说一定是这样，因为一个事情就说绝对是那样，或者在心中判了他某一些现象，你就是都不改变。谁晓得如果他遇见神他就改变了，他如果真理在他里面，让他里面翻转过来，他就改变了。阿们。所以因为我们不能全面，因此我们更要承认我们的有限，回到神面前。第二个点，为什么一个人论断，我们里面实际上其实是有良木的，良木可以看成就是偏见，特别是跟你很熟的人，你可能会有一个感觉。我再举例，我要举我们家就好，有时候我讲到师母，我们就啊，那就是很直接啦，很爱心，很有热心，可是很直接，讲话很直哦，会不会这样子？或者就是以前到现在的经验，可是其实师母有时候也是像小女人，她也很温柔的。以前我跟她出去，她都需要找那个民宿是有那个荡秋千的，那我就想说，说年纪一把了，还要荡秋千。哦，就配合他，是早上有荡秋千的。他说在上面就跟他一起，都不怕说掉下去。然后在那荡着荡着，他就露出那种满足、那种天真跟那种喜悦。其实师母看起来是直接，可是他其实有很细腻的地方。大家理解吗？可是我们可能会因为啊，师母这讲话很直接，是。可是我跟你讲，他讲话很直接，有时候也可以帮我解决很多困难的。我讲话比较没那么直接，我客气嘛，那我觉得很难处理，就给他一刀就下去了。啊，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可是他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温柔的，真的是温柔的。啊，这个温柔你们不会知道，可是我们看他可能会已经有一个既定的观念啊，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请弟兄姊妹记住，所有神的儿女都不会只有这样或那样。因为只要他在神的手中，他会有更大的翻转改变，没有人知道。阿们。所以因此我们不要去论断，不要下判断，不要眼中有刺然后急着去拿眼中有良木急着去拿掉人家的刺。次序呢是非常简单的，你看见了你到神面前，主啊，他这样做好像怪怪的，他这样说好像不太对，他好像有些事情不太按真理，你寻求，你祷告，然后求神给你智慧，给你爱弟兄的心。有些时候你可以稍微提一下，跟当事人讲，有些你可以在里面继续等候神。阿们。不是急着说你怎么这样，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至少你的态度是错的。当你要拿掉弟兄眼中的刺，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刺跟良木比起来哪一个会比较不舒服？你们觉得是刺比较不舒服还是良木比较不舒服？眼睛，刺比较不舒服，良木呢那么大啊，那么大又那么久，其实你也习惯了，就是这样子。如果是刺的话很危险，一个小点，一个小毛病，一个小小东西都扎住你，那你不得自由这样子，那你用也用不掉，有时候这一根刺让你左右动动就不舒服。但是良木为什么会比较习惯？因为当一些问题都不能解决的时候，你就习惯它了，对不对？你有时候看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戴的眼镜是偏光的，你看他永远都是偏光的。有一次我进到一个房子里面去，戴着太阳镜，我是真的忘记拿下来了。他就继续开看，哎，你这个人那么黑。他说，拿着，跟他们老半天，说看哪里灯都打开了啊。他说，客人，你那眼镜没拿下来，那哪黑啊？ 你的眼睛就黑嘛。你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判断，很多的一些根据是以自我的良目为主在回应的。所以这个东西要求神拿掉。第一节说，你论断人的所行和别人一样，这个和别人一样这件事情是很厉害的。我们或者想我不会跟他一样，但是你哪有那么把握，你不能有那么把握的，因为任何事情临到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一样软弱。比如说我们可能常常会对生病的人说，啊，你要刚强啊，好好爱主啊，好好祷告啊，神会医治你啊。请问弟兄姊妹，你这么说里面的根据跟寻求的是什么？还是你只说，圣经是这么说，基督应该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跟那样子，是这些话的背后，你里面有对他有负担吗？有祷告吗？有寻求吗？有神给你的话吗？如果都没有，你就这么说的时候，他可能是心酸的，你也可能不自觉就加给他更多的担子。然后另外一个事情也很微妙啊，你想看看，如果我们很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看病人，看生病的人，看有软弱的，我们可能想说我不会跟他一样，但是谁知道，你没有把握的，真的没有把握，你自己生病你就知道是不是就真的那么刚强了，不一定吧。你自己破产看看，是不是就讲的那么简单，我们依靠神就好，不一定吧。如果就想你的工作被fire掉了，你现在没有工作的，失业的，然后讲说我们信心凭也仰望神，这么简单吗？不是哦，这里面其实有一些现象，是我们和别人可能走到同样一种现象跟困境里面。阿们。我在举很现实的病毒的问题，最近又新的在国外流窜嘛，然后我们台湾又出现一个病例，很多人对这些事情是比较敏感的，他们就哦有病毒了，我们就说不要，他们不要跟人家在一起。我们去想，为什么你会这样想？然后你也不能离开人群啊，是不是？那这些东西为什么对你的影响那么大？是不是你的根源里面有一些平安是没有确实的？所以当一个风一个吹进来的时候，潮都没有动，你先动，是吧？所以想看看，但是对这样的人，你不要急着说你怎么没有信心呢？不见得哦。如果今天发生在你的身上，可能你也一样比他更没有信心哦。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呈现出他很不安，他软弱的，他甚至很担忧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你应该回到神面前，主啊，我可以做什么？我为这个圣徒，为这个肢体，我应该怎么寻求？而不是急着给他下判断，你真是没信心，信徒都失眠还长这样，大家理解吗？我们可能会根据，你都信主十年了，你不是很追求吗？圣经不是很懂吗？那是两回事，从这里掉到这里可能要一辈子，这16公分走不出来。所以我们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可能跟他是一样软弱的，是一样有某些现象是胜不过的，只是神很保守我们，没让我们去遇到而已。比如说我常常想，我还好，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婆，真的啊，我有一天在开玩笑说，哦，真还好，如果跟你妈，你如果跟你妈长得蛮像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神体恤我，神体恤我，也体恤他。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环境，我可能天天噼里啪啦的，不是他噼里啪啦，是我噼里啪啦，我可能也受不了。那我可能当这个恩典抽掉的时候，我可能面临自己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离开神。我其实也蛮软弱的，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你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犹太人有没有这样子呢？仔细看是有的，他跟外邦人讲的，你们是拜偶像，你们没有神的祝福，你们有问题。但是在这一章的同时，保罗说，那你们偷窃庙中之物，你们偷窃上帝的恩典，偷窃上帝的时间，偷窃某些东西，你们跟拜偶像不是一样吗？你所行的跟别人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或者事件不太一样，可是里面的状况是类似的。之前东东不是发生 好几年前的啦，那个报纸我特别看了一下，就是中东打仗的时候，美国过去干预，然后那个科威特这个国家，那时候是回到国家非常严谨的律法的一些要求的。然后那战乱时间哈、哦，那有人就出来偷、出来抢，弟兄姊妹，在他们那个国家里面那个法律呀、啊，偷的人就砍手啊，抢的人就砍什么的，反正就是非常严格的执行了、啊。那个很严格执行之后，没人敢偷。可是，一战乱的时候，没人管的时候，全部弄出来偷，还有开那个大卡车去抢劫的都有。啊，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就表示说，这个国家根本上的问题是贪婪没办法解决，就他用很多的规定的时候，一旦这个规定失效的时候，人心的那种败坏、罪恶就显明出来。我要讲这个是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别人跟我们，我们跟别人是一样的。都是极其软弱。那么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神把我们保护住了，用篱笆把我们圈住了。有一天我想，如果篱笆撤掉，约伯的篱笆撤掉，产业财产一夜之间破产了，儿女一夜之间死亡了，他亲爱的老婆一夜之间变心，你去掉神死的吧，他三个朋友七天七夜比较好多几天，然后责怪他远离神，这些篱笆通通拿掉，孤孤单单凄凄惨惨就约伯一个，这时候还可以站立得住吗？他是站立得住的、哦、至少在那个阶段他还站立得住。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我们有多少人经过这种苦难的时候还可以说主我感谢你，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吗？还是声音比较弱一点啊、哦？对啦，感谢主啦，赏赐的是耶和华啦，收取的是耶和华啦，哦，感谢主啦。哎，如果你声音弱一点，我还是觉得是不错的，因为你至少知道是耶和华。那还有不是声音弱的，是里面心是极弱的啊、哦，主啊，为什么是这样？我爱你这么久，服侍你这么久，一夜之间你也没有让我准备，产业都全部被夺走了，破产了，怎么我的孩子就一夜之间就死了，我老婆怎么变成这样，我那三个朋友还不能够体谅我，为什么？有理解了吗？也许我们比这个还惨。怎么惨呢？再也不要去神那里了，离开神。我爱你这么多这么久，付出这么多，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人生中极大的痛苦？神，你不公平。我不知道，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我们也不能怪你。人能够去思考一个问题，当极大的困难临到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你一回事，你怎么看比较重要。因为信仰的道路是你跟神之间连结的，别人看也不能看得全面，他也不能代表你，只有你里面的心跟神连结来代表你。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的回应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这多年来你在神面前有没有真正的蒙恩。而另外一面，人是极其软弱的。第二节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阿们。这句话讲得很绝对。神怎么审判人？一定有一个准则，真理的准则审判，而且真理的准则也不是现在，现在是圣灵在你里面把神的道浇灌进来，或者让你有时候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或者有时候你活在神的恩典跟充满当中。所以这里按着真理审判，这个是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带来真理跟恩典的。审判的是父不审判人，交给子。所以我们跟人互动，大家在一起圣徒的交通，我们里面的真理要在里面内化。怎么内化？圣灵把真理浇灌，成为里面圣灵的运行，成为灵跟生命，然后浇灌出去。白话一点，你读圣经， 你到圣经里面遇见神，你给别人的不是圣经，你给别人是神。阿们，有听懂吗？你给别人的是遇见神，你是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的，你给他的是给他供应，给他力量，给他生命，而这一切是因为你在真理中蒙恩转换之后带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只是看到真理是这么说，哦，你是这样，然后你就可能很快的，你怎么不好好爱主，不好好祷告，不好好追求，不好好如何，可能你的里面也没有蒙恩，只是拿到这个东西就直接这么样碰出去，那这个东西都，我就告诉你，这是摩西的门徒，这是律法，这是要求，甚至最后就是控告跟定罪。阿们。所以当我们讲行在光中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其实只两个而已，行在光中先不要论断，很多事情不要急着做出判断跟结果如何，都在神手中，有时候就是需要我们长久的忍耐跟等候。我再举一个例子，以色列百姓在摩西降生的那一年就已经面临着整族这个孩子被丢进尼罗河要灭族的命运，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呼求神，祷告求神拯救，可是神救他们吗？那时候有没有救他们？摩西出生到摩西出来过几年？80年。而80年可以看成是两个世代，这些以色列百姓呼求神、祷告神、寻求神，两个世代没有人来救他们，这两个世代死了多少人？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说，神啊，你真是不公平，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希伯来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呢？而且我们给你祷告了80年，80年两代人啊，也就是说你这一代没有成就的，下一代还没有成就，到第三代才成就啊，这时候你会不会怀疑神呢？或者怀疑人生，还是怀疑自己，难不会觉得我信错了，神你在哪里？会不会？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家可以去想。那如果你会，你去想为什么你会这样想，那你不会，你不会的根据是什么呢？神有没有救他们？80年后救他们，是不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神在预备了很多事情，不是你这个世代能够搞懂的，很多事情的预备也不是你这一个家庭你这个时间寻求就能够立刻得到答案的。神太大了，有些环境有些困难有些没改变的东西，神要等到完全的事情到了，然后才互相效力，为神的国度效力，为爱神的人效力，为一心寻求神的人效力。阿们。所以在这种极大的困难这些问题当中，我们的心如何呢？回到我们身上，有一个坚定的心，主我感谢你，好或不好你说了算，苦待跟恩待都是你的爱，我就按着神造身上的制作带领，我就可以一分的力量我做一分，日子如何我就如何，我就种什么我相信我就收什么，我在你的爱里面来种植，在你真理中来种植来建造，我将来所说的就是永生，我若顺着情欲撒种的说的就是亏损跟败坏。所以当我们寻求行在光中的时候，远离不要论断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人在一起一定会有在一起的软弱，我们太靠近的时候一定有某些点会比较看得清楚一点，是不是？我不然你我举个例子，你们会觉得我怕吗？哦，对，可是当我脱掉衣服的时候其实还蛮胖的，只有老婆看得清楚而已，她会觉得哦，你怎么肉那么多，懂这意思吗？我们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清楚的，所以把主权还给神，把爱还在我们心里，把神的同在浇灌在我们里面，然后跟圣徒互动，就我们有一份力量就做一份事情，让我们里面一起有恩典跟真理。 上个礼拜有一个家庭年轻人聚会，然后就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惊讶的，就是讲到我们年轻人在讲一些事情，那其中有一个姊妹，她的女儿在另外一家公司，那一家公司按照她描述的那个公司的老板的情绪大有问题，像骂人就骂人，像泼妇骂街一样，那她去上网去查搜寻，全部都是黑资料，就是所有离职的都是讲那个主管怎么样，有病啦，情绪不好啦，那是什么公司啊，大概都是这些话，然后在那个单位里面待不到一个礼拜就走人。那这个家庭呢，我觉得他很蒙恩，是他当初去的时候也查过这些资料，也觉得是有困难的，可是他没有说他或要或不要，他说寻求神，神就感动他还是去。那他说每天去啊，快快乐乐的去，那哭哭啼啼的回来，他就被老板骂，而且是众人面前骂，噼里啪啦的不把你当人，那个有点像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士官长骂人那种味道，你是猪啊，你不会改啊，讲不听啊，怎么那么笨，叫不会，就是这种话。我是不晓得这种文化现在还有没有，他是公司文化，他是个姊妹，他老板也是个姊妹，而且非常情绪控，情绪控听得懂吗？情绪一来就噼里啪啦骂人，而且整个办公室全部都听到，那办公室就是简单围起来这样子而已嘛。啊，他主管，那个他的主管就是公司的老板的特助，特别助理，也是说公司呢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万人之上一人之下，所以所有的都是他管的，连他老板都看不下去，有一天跟他特助讲说，哎，你对新人要客气一点嘛，你这样噼里啪啦的骂得像一条狗一样，这下次谁待得住啊，那个特例是做事很有能力的，所以老板也无责啊，然后噼里啪啦的，结果这个姊妹竟然做了三个月，然后这个主管骂他人不如狗的，这个主管还请他吃饭，还请其他人，大家都很惊讶，想说这个位置从来没有人可以坐满三个月，你这是创造了这个公司的神迹。那姊妹，这不是说他老板就变得很好哦，情绪化的人有时候一情绪来就噼里啪啦的骂人哦，可是他里面有秘诀的，他里面有神的爱，他会知道怎么跟这样的人一起相处。我是不知道如果是我们遇到的话会不会就更大翻脸了，然后一个观念不做最大了，不然你要怎么样，是不是？可是神的旨意呢，行在光中呢，不要论断人呢，这些真理在哪里呢？这个姊妹我觉得他们做一件事情，他的妈妈也教导他一件事情，你的同事同学还这些公司的员工，如果有谁讲到你的主管怎么样，你老板怎么样，你就告诉他们感谢主，你就跟他说感谢主，老板也有他的优点，特助呢也有他的优点，阿们吗？有听懂吗？你这么做的时候，调和的生命，眼的生命就进来，在里面就止住了所有的错误跟败坏，你在寻求永生，神就永生来回应你，你有永生，你的老板跟你的同事也有机会遇见永生。但是如果你同事又开始讲老板怎么样，那谁谁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那赛车怎么样，那你就对对对对，然后再加一把火下去，那我就跟你讲，烧到最后那把火会烧到你身上，最后你也是要离开那个工作，是不是这样？那大家有理解了吗？所以其实我们跟人互动的这么紧密的过程中，要求神给我们一种祝福，不要论断，不要做出判断，不要在言语上面去做出一种定罪，都不要学习我们回到神面前。第二大点，恒心行善。恒心行善，几个现象而已，你里面感动了你去回应神，就这样，你在真理中建造，在爱情中回应。有时候你不要跟他比，不要跟他比，神感动你倒一杯水给你的小子，你就倒一杯水，那就是你的永生跟价值。神感动你为某一个人守望祷告，你就好好为他守望祷告，这就是你的永生跟价值。阿们。你明白了真理，你就去回应他，人就有机会遇见神。 所以当我们说要诚心行善的时候，我们只是所得到的恩把它分享出去。第二点中提到的，有些时候如果你的力量真的没办法去 cover 别人的错误，或者这些难处造成你很大的心理负担，那你就从这里面去求神保守，那不要成为第二个错的人，因为已经有第一个错的人来给你提醒跟警戒，你不要让自己变成第二个错的人。阿们。所以这些错误的话，它还是有养分的，它的养分来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止住破口，我们可以求神赦免那些过犯，甚至如果你里面有感动说，你可以为他代求，而不是自己又成为下一个错误的人。所以别人的错误有时候神容许，好让更多的人都里面去学习跟蒙恩。第三个想看看这个问题，这个是第四节说的，他告诉犹太人，他们有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可是他们有没有晓得这些恩慈、宽容、忍耐是给我们悔改呢？更多祝福呢？还是累积神的愤怒？我相信所有神的儿女这一生一世都会活在神的宽容、忍耐、恩慈当中，可是这些宽容、忍耐、恩慈它积蓄了神的愤怒，还是积累了无数的恩典？碰到你的时候，你流出的是无限的恩典，还是流出的不公平、愤怒、不喜悦？如果你流出来的是不公平，为什么？然后埋怨神，那我就告诉你，你可能是在积蓄愤怒。但如果你流出来是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有永远的旨意，你流出来的就是恩典，你所累积的恩典。所以这些事情神很愿意给所有人，但是我们怎么回应？你得到什么就回应什么。最后一个，当我们讲行善的时候，要记住永远善的源头就是神，行善就是里面有神的性情、神的恩典，我们要把神的一切显明出来，就是行善。这个行善跟外面讲的观念不一样，做法可能是同一件事，可是我们里面知道为何而做，我们是为神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为神与我们同在的缘故去做许多事情，你正在行善。那如果不是为主的缘故，那一些其实不是真正永恒的价值。所以在最后一段里面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阿们。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全部都是神的，而你能够行出来，就证明神在你里面，你里面有神的性情、神的荣耀，里面有从神而来不朽坏的祝福。然后当你这些显明出来的时候，你溜出来的是恩典、是祝福、是怜悯、是行善，然后你收取的是永生，永远的、不改变的永生，不是将来的事，是现在正在我们内心中一点一滴慢慢的累积出来的。阿们。所以最后的结论，看到任何好的事情感谢主，主要祝福你，使你跟好人、善人、爱神的人多在一起。看到不好的人感谢主，神要祝福你，提醒我们不要走到错误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爱来给他。而圣徒们的在一起、圣徒的交通是在永恒荣耀之中。我们来祷告。